啊，请大家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今天继续跟各位来谈真神创造世界。上一次我们谈到神创造万有，还有神为什么要造天地万物，以及他创造的方法。那么在创造的方法里面，我们知道神是凭他的旨意来创造天地万物，又借着他的话，因为他的话句句带能力，又借着他的灵，来运行在水面上，来造出这一切东西。那神创造万物的时候，不像人呐，用一块材料来创造东西，他是从没有当中来创造万物，而且他独自一个人创造，他没有人帮忙他，唯独他一个人呢，独自来创造天地万物。那今天我们大家从29页，这个最下面的第六件哈，第六条啊，就是神创造万物是用六天来创造的，用六天。那他怎么创造呢？这个创造的秩序又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可以根据圣经呢来了解。先请看出埃及记20章11节，出埃及记20章11节，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就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这里讲啊，神六天之内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六天之内。那么这个六天，神是怎么创造的呢？那根据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出创造的秩序是这样的。第一天，圣经创世纪第一章说，第一章的第3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第一天，神创造光，然后就把光暗分开。世界上啊，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光啊！如果都没有光了，人处在黑暗之中啊，这是何等的可怕！所以神知道光的重要，第一天他就用他的话说：“要有光，就有光。”光出来以后，神看这个光是很好，所以就把光暗把它分开了，因为有光就没有暗，有暗就没有光。然后神称光叫做白昼的昼，称暗呢叫做夜，就是黑夜的夜。啊，就是有了晚上，有了早晨，是头一天。所以头一天呢，神就是创造光啊。好，第二天，圣经说，神造空气跟穹苍，创世纪第1章第6节。第1章第6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天。好，第二天呢，神就是创造空气跟这个空气跟这个穹苍啊，就是天空呢啊。那空气呢，从此把水分上下。那空气水以上的啊，跟水以下的显然分开了。那这个以上的称作天， 以下的称为地，啊，神第二天就是创造空气，正如同圣经说的啊，神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然后称空气叫做天，啊，这是第二天。第三天，根据创世纪第一章第九节的描述，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上要生出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天。好，从这里看呢，神在第三天就创造了青草、蔬菜跟树木。那么这个树木，这个树木又结出果子来，而且又包着核。那这个包着核啊，就是以后啊才继续有了生命的啊，很奇妙。所以在第三天呢，有青草，有菜蔬，有水果。那青草呢？圣经说的草是给牲畜吃的，菜是给人吃的啊。看诗篇104篇14节，诗篇104篇14节，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到食物。所以你看，神造青草、造菜蔬，各有它的功用。草是给六畜肉体的，啊，在精神哈来吃；但是蔬菜是给人吃的，啊，各取所用，啊，所以先做草，先做菜，目的是要给精神跟人来吃，啊。那至于水果，当然是给人吃的，啊。这是第三天神所创造的东西啊。第四天呢，啊，根据创世纪第一章14节到19节，第四天神创造太阳、月亮跟星星。第一章创世纪一章十四节说，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15节，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16节，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神就把这些光体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四日。到第四天的时候啊，圣经说，神就创造我们现在看得见的太阳的、月亮的、众星的啊。那尤其有两个大光，就是太阳跟月亮。这个大光呢，太阳呢是管白天的，小的管黑夜，然后众星摆列，这就是第四天的创造啊。所以我们现在啊，能够啊有这个太阳、月亮、星球，就是在第四天呢，神创造的结果。诗篇第八篇第三节啊，大卫曾这样说：“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成圣的月亮、星宿。”啊，大卫说，太阳、月亮、星宿都是神所创造。所铺设的啊，所以啊，我们现在啊，能够有这样的阳光来照着我们，到 十五号，旧历的十五号，我们有月亮来欣赏，这都是神第四天的奇妙创造。啊，到了第五天，神创造鱼类跟空中的飞鸟。啊，请看《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节。第一章二十节，神说：“谁要多多的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众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五日。这个第五日啊，神创造海中的鱼类跟空中的飞鸟。那这个海中的鱼类啊，真的是多到不胜枚举啊！如果我们到水族馆呢、啊，去参观这些海中的鱼类啊，真的是种类繁多啊，颜色也是很漂亮。有的一条鱼里面呢、啊，好多颜色啊，也有很多形状，那、扁扁的、尖尖的、长长的、胖胖的啊，有的像鲨鱼那么大，有的小到哈、非常的小，用肉眼都看不出来。这些都是水中的百物。另外就是空中的飞鸟。那如果我们再看看空中的飞鸟啊，那更是奇妙了有像老鹰那么雄壮，两个眼睛在前面飞得高高的，在山崖绝壁。有的像小雀鸟，就在地面上，在电线杆上面，在那边叽叽叫啊。空中的飞鸟也是多种的，有黑色的，有穿彩色衣服的，也有白色的啊，很漂亮。这些啊是神第五天的创造。好，第六天神创造什么呢？根据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四节到三十一节的描述，第六天呢，神创造了昆虫、牲畜、野兽，还有世人。那昆虫啊，就包括能够鸣叫的那些昆虫，或者是在地底下爬来爬去的像那些蚯蚓啦、蛇啦，这些都是昆虫。还有就是牲畜，那牲畜的鸡啦、鸭啦、鹅啦、猪啦、牛啦、羊啦，这些牲畜。还有野兽，野兽特别是指的山里面的那些凶猛的野兽，虎豹狮象，这些凶猛的野兽。那到了最后，也就是第六天的最后，他才创造人他造人。所以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来造的。亚当被创造的时候是在最后一天，就是第六天。所以当第六天呢，神创造了这些昆虫、牲畜、野兽之后，最后他就来造人了。可是当神造人的时候，他是造第一个人叫亚当，是男人。神说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一个男人，这个人叫亚当。可是他还没有生命，所以神就从这个土人里面吹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字叫亚当。过了一段时间，神觉得亚当孤单无伴不好，独居不好，所以创世纪二章十八节，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当神造亚当一段时间之后，因为觉得这个亚当独居 很不好，因为神发觉啊，这个伊甸园里面这些动物啊都出双入对啊，那只有亚当一个男人呐、啊，孤孤单单的，好寂寞，所以神让亚当沉睡，然后再抽取亚当的肋骨以及肉，来造成一个女人。这个人呢、啊、叫夏娃。那么当夏娃领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啊非常满意神的创作，所以一开口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从那个时候开始，亚当就跟夏娃住在一起，他们呢、啊、两个人就结为夫妻。这是第六天，神创造昆虫、牲畜、野兽跟亚当这个人类。那一切的创造结束了，而到第七天，圣经怎么说？说到第七天，神创造的工完成了，就定这一天叫安息日，啊，把它定为安息日。现在请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创世纪二章第一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天，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似乎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神前前后后用六天的时间呢，来创造天地以及人类。到了第七天，他休息了，他安息了。其实啊，圣经里面说神是蛮有能力的神，他不疲乏，他更不会疲倦，他不需要休息。可是为什么在第七天他休息了？是为了要定这一天为圣日，把它定为安息圣日，要人呢、能够这样子来遵守这个神的命令，在第七天休息来敬拜神。所以当摩西接受这个十条诫命的颁布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宣告的，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八节到十一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八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天，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旅客，无论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似乎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啊，这个第七天呢、是很重要的一天。神本来就不疲乏，他不需要休息，可是他把第七日定为安息日，休息了。啊，目的啊，不是他，是给一切的人呢，能够像神一样卸下手中的工作，什么工都不要做，因为神在这一天休息的，所以我们要遵守圣安息日。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就是按照神所设立的安息日哈，就是第七日休息守圣会来敬拜神。哪一天是第七日啊？就是星期六。哦，所以你看我们一般呢、在这个月历里面呢、我们都看礼拜天放在第一天，那安息日星期六放在最后一天，这个是符合圣经的教训哈。因为耶稣基督是第一天礼拜天从死里复活，所以一般尤其长老教会哦，他就称 星期日的聚会叫做主日崇拜。他说的主日崇拜就是星期日了，但是这一天呢，不是神休息的日子，是星期六第七天才是神安息的日子啊。所以神在第七天安息呀，这是教导所有的信徒，我们六天呢要殷勤做工啊，非常努力的来工作，但是到第七天一定要休息，因为这是神的圣安息日。好，以上啊，这个是神创造的方法，也可以说是创造的秩序啊，就是从第一天到第七天。现在我们再看三十页的第二段啊，三十页第二段，神要保治一切啊，这个保啊就是保佑，治就是治理、砥砺的啊。神要保有，要治理这一切啊。先看我们的讲义啊，说真神创造万有，要保护治理圣所的一切，这就是神的保治工作。所以这个保治我们要了解啊，就是保护，就是治理，就是管理啊。那圣经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因此啊，神的创造里面我们又可以看出，神不但是创造，他还保护，他还能够管理。因为神创造、神保护、神管理，所以我们这个看的这个世界才这么的有秩序啊，这么有秩序。那么神怎么样子来统治万有，怎么样的保护万有，这个我们要根据圣经来看哈。首先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九节，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九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啊，神的权柄呢，可以统管万有。所以神不但创造，神还保护，神还要管理。现在我们先谈啊，神怎么样管理这个宇宙啊，怎么样保护这个宇宙，乌丢了啊。第一点呢，神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希伯来书一章三节啊，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啊，所以我们有人这样说，你看这个太阳啊，地球这么重。一颗球就掉在空中啊，掉在这个太空，怎么不会掉下去呢？啊，那我们抛在地球上抛一颗球，往上抛就掉下来了。但是地球也是一颗球啊，也可以一颗星球，可是它就是不会掉下来。这是神用他的命令，用他的能力把它托住了。它托住啊，太阳离地球就是这么远，不能太靠近，太靠近的话地球上的人会被烧死，也不能太远，太远的话在地球上的人会冻死啊。那太阳跟地球刚好距离就是这么远啊，距离这么远呢，刚好很适合人类的居住。所以啊，自古以来太阳跟我们这个地球的距离啊，就是这么的一段，刚刚好啊。这是神创造的奇妙，也是他管理万有的证据啊。所以神非常的奇妙啊，对这个宇宙能够命令他托住他。 那么再来看哈，第二条啊，对这个宇宙啊，它可以使节令不变，节令啊，这所谓节令呢，就是四季啊，四季，还有四季里面的那些节气啊，节气，好像当季啦、清明啦、代谢啦、休息啦、代数、休数啦，这些都是节气。而这个节气呢，也不会改变，因为神是不改变的，他的节令当然也不改变，尤其他所创造的万物，是互相效力的，互相吸引，所以不是随便呢，就可以，这样子改变，或者是堕落，或者是脱离轨道，耶利米书33章。33章的20节，耶利米书33章20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日日黑夜的约，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耶和华如此说：“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住。”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力，这里讲啊，一切的定力啊，一切白天黑夜这样轮转的约，都是神使他如此的啊。那诗篇17节也是这样说：地的一切疆界是你所立，夏天、冬天是你所定的。哦，你看那个什么时候要夏天，什么时候要冬天，都是神在定啊。那么神怎么定呢？就是按这个四季的变化，按照的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这个宇宙的万象，使夏天来了，使冬天来了，或者是夏天去了，冬天来了，这样的四季分明呢，来保治全世界，这是神所管理的宇宙万物的这个其中的一项。那对于宇宙界啊，不但是拓住节令不变，还使那个海水啊定界限。所以有时候你看这个，我们去海边呢，看到这个海水很奇妙。海水大浪小浪就是它一直的往陆地靠过来，就有时候来得很深。那小浪注意时阵就差得比较远。这个海水啊，很奇妙，为什么到这里就停下来了？有时候我们在想，如果海水再涨一两尺，涨几尺啊，那整个平地都被淹没了。但是神把这个海水定了界限，箴言第8章29节，为沧海定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你看，神把这个海水啊定好了，定界限都是到这里，不能再过去，圣经里面有关这个神定海水的界限呢，很多的描述，好像耶利米书第5章22节，耶利米书5章22节，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我以永远的定力，用沙为海的界限，谁不得越过？”好，在下面呢说：“波浪虽然翻腾，却不能逾越；虽然蓬鹰，却不能过去。”这个神创造万有，还保治万有，保护、管理、管制、治理所以告诉海水，你只能到这里，不能再越过去。虽然海水很汹涌啊，澎湃非常可怕，但是到这里就是到这里，不能再越过去，不能越过。所以刚刚我们以西结5章22节 说水为海水的界限，水不得越过啊。神用沙做海的界限，所以您看这个海边哈、哦，都是沙地啊，啊这里沙地哈、哦、就变成一个海水浴啊最好的地方。真的，圣经的话真是奇妙，用沙做海的界限，让水不能越过。那虽然汹涌啊翻腾的海水还是到此为止，不准越离此一步啊，这是很奇妙的神的管制啊。第四点呢，神以风为使者，用风做使者。诗篇104篇第四节，以风做使者，以火做仆役。风是神的书架啊，火是神的仆人，所以风跟火是神所差用的人，他可以叫火去做很多事，也可以叫风做很多事啊。好像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的时候，圣经说神刮东风，把海水吹过去了，把它吹退了。哦，那个大风啊，会当将红海水给吹个哒哒，这很不简单。所以用大东风和海水退去，然后替以色列百姓来开路。再来，民数记11章里面记载，神借着风把鹌鹑鸟从海面吹过来，啊，因为当时以色列百姓吵着要吃肉，啊，要吃鱼，啊，神说，难道我的手缩短了吗？啊，我要让你们吃饱，甚至你们鸟要从鼻子里面喷出来，啊，那果然呢，神到时候就借着风把鹌鹑鸟从海面刮过来。那于是呢，百姓呢就起来捡这个鹌鹑，啊，然后就开始吃了，啊，所以从这里知道，风就是神的使者，神可以命令东风，叫红海的水被吹干，神可以命令风把鹌鹑鸟飞过来，啊，让以色列百姓呢能够有鸟吃，鸟肉吃啊。再来第五点哈，神按时赐下雨来，啊，因为这也是神管制万国、管制宇宙的一个表现啊，就是按时候赐下雨水啊，按时候赐下雨水，神从天降雨水，让我们这个土地上能够丰收，有丰年，啊。按时下雨，还有饥荒、丰收都在神的手下。神不但是从天降雨哦，这个从天降雨是甘霖呐，甘霖的啊，甘霖。那从天降雨，我们土地才能够丰收，才能够有很多的食物。所以神降雨让土地丰收，这也是他的管理跟保护之下才有的事。在创世纪里面记载有一次神在埃及国连续有7年的丰年，这7年当中埃及人收获非常的丰富，可是紧接着神又预告后面有7个荒年，饥荒的日子了，7个丰年，收割丰富，物产丰富，那加上这个宰相约瑟那能够想办法把这些东西囤积起来，不至于坏掉。等到7年的饥荒来的时候，就可以吃7年的丰收的这些食物了啊。所以这个要成为丰年，或者是欠收饥荒。就在乎神的能力来，啊，那神也曾经叫这个以色列国，他们停了3年半的雨要重新下来。当时以色列国 因为亚哈王啊离开神去拜巴利拜亚瑟拉，不但他拜巴利，连他的王后耶洗别还有全国的百姓都照巴利的庙去拜巴利。所以神透过以利亚先知啊告诉亚哈王，这三年呢，如果我不祷告，天就不下雨。结果真的啊，在这个以色列国有三年多没有下雨。可是后来，神就借着以利亚先知，啊，经过了三年之后，来亲自来告诉亚哈王，神要开始从天上降下雨的，啊，使他不下雨的也是神，让他又下雨的还是神，所以神是保治一切，他保有，他治理一切，甚至连这个天象哈，要不要下雨，或者是要下很多的雨，下在哪里都有神的旨意。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五节啊，耶稣说：“天父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今天这一块地方啊下了雨，也许这个就是义人，明天他也下这一边，因为这边可能是恶人。但是在神还没有大审判之前，神对这个世界也是很公义的，也是很慈爱哈，能够降雨或者不降雨。这是神哈他的保治。那最后有一点呢，就是第六点。百合花和别的草都在神的保治的范围。百合花啊，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啊，主耶稣说：“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的？不劳苦，不纺线。”但是我们知道，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不如这花的一朵。所以啊，他叫他的门徒是小信的人啊，小信的人就是说。看百合花怎么样长起来，不劳苦不纺线，神给它打扮得这么漂亮，那我们是神的儿女，岂不应该要回归真神的面前呢，来得神的祝福吗？这是有关这个宇宙界方面的神啊保护管理。那第二点呢，就是对这个飞禽走兽，神所创造的这些飞禽走兽，神也是在保护，也在管理。诗篇三十六篇第六节啊，这里谈到神保护牲畜了哈。三十六篇第六节，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人民牲畜，你都救护。哦，这里讲哈。神在保护管理这一切的万物当中，特别对这个飞禽走兽啊，他有权力来管理来保守。所以这里才说人民牲畜你都救护了啊。那以前我们通常都认为神保护人啊，这是很应该的，但是我们很少去想到神也会保护动物，保护猪啦、鸡啦、鸭啦、牛啦、羊啦这些。但是圣经诗篇三十六篇第六节明明说耶和华人民牲畜你都救护，人民牲畜神都要保护啊。所以这个第二点呢，有关这个飞禽走兽哈，飞禽走兽也是神的保护，确实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也体验过了。啊，圣经记载神在埃及国，降下十灾，其中有一个灾啊叫畜疫之灾，埃及遍地的牲畜都遭瘟疫死掉了，但是以色列国的歌山地啊一只也没有死。从这个事我们就知道，神真的是在保护牲畜，保护这些人民啊。那本来啊，我个人也是。以为啊，神保护人，但是我很少去想到神会保护牲畜，啊，所以一般你看我们在教会里面呢，都是写一张条子，请各位弟兄姊妹代祷，帮某某弟兄姐妹代祷。 我们很少接到说我是养鸡场的我就请大家多多的为我们的鸡祷告啊，或者是我们是养鸭人家，我们也不会说请各位弟兄姊妹帮助我的鸭群祷告。其实帮助动物祷告也是必须的。我个人呢，就在原住民的教会有一次体验呢，就是在开灵恩会的时候，这个末次祷告啊，有一个弟兄啊，负责人呢，拿一张这个代祷的条子来，我一看呢，就要帮助牛祷告啊，但是我觉得很新鲜呢，很奇怪哈，所以我就问这个负责人呢，那请问这个牛是真的牛还是姓牛的弟兄？他说真牛了啊！我说好，你要帮助他什么事？他生什么病呢？因为我们帮助人祷告都要问说是什么病嘛啊。他说三天不吃草了，三天不吃草了。我说好，那请问你是公的还是母的？因为我们在代祷啊，都要说帮助什么弟兄呢？帮助什么姐妹呢？他说是母的啦。我说好。那我说这个牛叫什么名字啊？他说没有名字啊，没有名字要怎么祷告？总有主人吧？他说主人是有，他就是写这个主人的名字。那我就开始宣布了。那老实讲这一辈子我是第一次为牛祷告所以我就好像很轻松的姿态了。我说请各位弟兄姐妹现在为某某弟兄的母牛祷告，因为他的母牛已经三天不吃草了。好了，大家就开始祷告了。祷告其实我也没有想到那头牛我说牛有什么好祷告的帮助人还差不多。那祷告完了以后，大概跟那个负责人在客厅呢在谈话喝茶，十几分钟以后有一个弟兄远远的跑回来，大声的喊：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天父，会吃草了，会吃草了。弟兄姊妹都很高兴跟我说刚刚我们帮助他的那头牛祷告他回去看了，现在在吃草了，他回来感谢主了。我说那个时候我的心里重重的急了一下原来刚刚我们念的诗篇三十六篇第六节真的不错，这个是大卫的诗他说耶和华人民深处你都救护人民深处你都在保护。所以这样看来神不只是保护人，管理这个宇宙万象，打雷了下雨了都是在他的管理之下，让这一朵花凋谢了，让草枯干了，都是这位神的掌管，连牲畜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中。所以自从那次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养鸡养鸭养牛养羊都是要靠神，如果神不允许的话一只也养不起来所以你养鸡要吃鸡肉要吃鸡蛋，你要多祷告因为神保护牲畜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二条，神对于飞禽走兽也是有这个保护管理的责任。所以他说大卫有这个体验为什么大卫有这个体验？因为他是养羊的人他是牧羊人嘛。所以诗篇二十三篇他曾经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真的，这是他的体验谈。但愿我们大家也能够体验这一句话当我们有这个牲畜在家里的时候，也应该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在一个平安的环境里面能够长大，让我们能够有收获，有得吃的以上我们下一次继续来今天就到这里大家请默祷。阿门。